六四三十一周年，中共成新闻自由头号敌人。六亿贫困人口震惊各界，李克强打脸习近平。欢迎收看六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之际，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文章，称中国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并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这一权利。六四惨案31年后，中共是如何不断压制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的？北京的大卫轩又是如何侵蚀和威胁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记者无国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开门就点开说，这个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这个中国仍然是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在30多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有进步呢，还是确实是倒退了？就是记者无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八九民运，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罕见的自由，其中包括新闻自由。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啊，都对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尤其是那个5月18日，赵紫阳、乔氏、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以后，被认为了中国新闻进入了1949年以后最自由的3天，就是5月17日、18日、19日，当时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游行，这个各个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现场照片和市民的这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这些照片和文字。那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新闻的管制，据我了解，这个新闻管制啊，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尤其是中共在派人考察总结苏联东欧的巨变之后，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那以后，舆论管制就日益加紧，尤其是随着这10多年来这个数字化的，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带来更多的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公民运动，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这个建立了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中，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冬的状态。这个在历年来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都是倒数 五名以内。今年四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是全球倒数第四，而且这个倒数第四啊，和另外这个前倒数前三名的厄立特里亚、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改变全人类的这个文明规则，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那个维园烛光集会，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那么悼念这个逝去的人。那香港其实一直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呢，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政府是用这个用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来打压，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个公民的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局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正如无国界记者所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说正如当年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中共应该是这个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肆无忌惮的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加强言论控制，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即疫情之期，直到现在疫情，可以说大大的缓解了，中国内地也逐渐的复工了，但是通过健康码等这个数字监控，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有所加强。另外就是这个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中国目前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他们统计到的有100多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包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西藏西藏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去武汉这个希望报道这个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记者无国界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就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包括这个几大这个官方媒体官媒机构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那个这个新闻报道，还有就是政府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媒体机构在这个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那么包括在自由的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攻势。那么就这些举动、这些行动，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 这个报告说呢，就是这个记者无国界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文章也说呢，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全球的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一些破坏。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观察和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构建，90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否定西方民主和自由，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这个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卫星新闻电视，还包括中国日报，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而且一直都在运行。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而且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在这个强化。那大外宣高调让公众知道，这是在2008年之后，这一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和这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际的这个金融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而且呢，就跟这个中共总结6.4事件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一样。那2008年，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的这个报道和奥运火炬的报道，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他的大外宣这个战略，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括外宣本土化，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或者是以这个广告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这个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它作为我知道现在比如说 China Watch 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德意志报等主要全球主要新闻媒体，这些主流新闻媒体都有广告，而且把它当作商业广告处理。事实上即便是商业广告，它也不符合西方的商业广告的这个伦理或者法律，因为它第一公开违背人权原则，第二公开撒谎。这个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这些大外宣的声音可以传播出去，而且干扰了人们的判断甚至价值观。如果这些声音 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它是以这个政府为主体，而且以大量的这个政府资金来运作的，显然它不是一般的舆论信息，更不是商业广告，它不应该被容忍。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长平先生。
哎，不客气。
好的。
中国总理李克强接连语出惊人，继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过千元之后呢，他日前又大力推广地摊经济，鼓励个体小商贩呢要活起来生存下去。2020年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决战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多年沉浸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的这个中国人呢难以接受国家总理披露的这个事实。海外媒体评论呢说李克强的话就犹如投下了一颗核弹，惊醒了许多人的强国梦。那么如果李克强所说的是实情，那么习近平脱贫小康计划何以收场？李克强倡导的人间烟火与习近平热衷的这个高大上之间难道不同调吗？为什么中国总理一句话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为大家点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播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六亿中国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的吗？这个很多中国人呢不相信这个事实，可是中国总理的话又没有理由不信呢。那么月收入1000元怎么活呢？我们看到几天来国内外的媒体，中国国内外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连中国的媒体披露的中国底层的生活实际状况也就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您多年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中国的实际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我觉得哈，这个李总理披露的这个六亿人月均收入啊不足1000块，这事儿呢是真的假的？其实作为我来说啊，我是长期关注中国这个经济的，尤其是更多的呢把精力呢放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经济底层的生活，所以说两句话，这是说多了，是说多了。为什么呢？在中国哈，说那么多的人现在反馈说这个一个月1000块钱怎么生活呀？为什么像物价这么高，房价这么高，对吧？说一个在北京一个房子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个月才拿1000块钱你怎么活呀？一斤肉现在20多块钱一斤肉，你拿1000块钱怎么活呀？说两句话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六亿人哈，在中国哈，实际上我们要是用这个难听点的话，不客气的话，他们就不是人，在政府眼里头啊，他们根本不算人。为什么呀？那么多的老百姓哈，那么多的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个群体，对吧？我们原来看看，可以看看那个像这个叫贵州的毕节，三个孩子最后被饿死了，大家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天天的在这个垃圾堆里去找吃的，最后被饿死了？他觉得这不可思议，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孩子？个别现象，在山西的黑煤窑里头，很多人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拿不到1000块钱啊。何况说哈，现在的这1000块钱，我为什么说多了？很多的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这些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一靠低保是多少？200块，有的是300块，一个月啊， 他们怎么活？他们觉得我这200-300块钱对我是个很重要的收入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应该说，如果说大家认为这1000块还不真实的话，我觉得那这6亿人啊，说良心话就不是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在中国的这个大的语境当中，他们不算人，不是公民呐、啊，所以非常的可悲。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被这个社会
被遗忘了。
好的，那么如果李克强总理啊，他说的是实情，您说的还说多了啊、至少说的是实情的话，那么情况就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规划的这个最后一年。那么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低收入的群体呢？这怎么向人民去解释呢？我来请教李先生啊，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啊是怎么回事？多少收入算是贫困线呢？
现在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收入啊，这个贫困线的规定啊，这我今天查了一下，2011年是2300块，这是一年啊，一年2300块。到了2015年涨到了2800块，到了2016年是3000块，从那以后再也没变过了。2016年以后啊，
您说的这是年收入对吧？
年收入。年收入的话，你要300块的话，3000块的话啊，一年的话，平均到这个一个月就250块钱。你是一个月这个一个人收入250块钱，就是已经脱贫了，按照中国的标准。
哦，是这样。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说两句话，要解决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中国那个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要解决8000万人口脱贫的问题，还有多少人不在这8000万里头？你不知道，他这些数字也不会告诉你。但是呢，很多中国的很多的老百姓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这是事实，对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但为什么这个中共中央包括总书记翻来覆去在讲，今年是解决这个贫困的这个攻坚战的这个关键的一年，要全面实现小康。为什么？我觉着啊，这个因为他们哈、啊，他们生活在红墙之内，他们吃着特供，他们有那么多的后勤人员来服侍他们，他们当然不知道外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跟原来在唐朝的时候，最后说这个老百姓人相食的时候，相互之间一子而食的时候，饿的啊受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些贵族们他们说什么？为什么不吃肉啊？可以吃肉糜啊，对吧？我看跟那个时候啊快差不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还在讲要最后实现小康全面脱贫，那说两句话，我这跟现在的当今的领导人啊，这个好大喜功啊，这个搞这些面子工程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真是一脉相承，我觉得真是可耻，可耻。
那很多分析人士、观察人士开玩笑，都用这个清朝末年，说是这个老佛爷在前面吆喝，然后呢，李中堂啊，当裱糊匠，到处呢给这个修补。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共党报《求是》呢，6月1号，也就是昨天，刊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讲稿。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问题，外界认为呢，这是对李克强言论的一个紧急灭火。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不同调？这是因为习近平呢，因为疫情和国际关系这个紧张调整国策，然后呢让李中堂让李克强出面，还是呢中共高层现在有了分裂，李克强在挑战习近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但是像李克强哈，说良心话，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传闻，认为呢现在习近平这个错招昏招连出，包括疫情当中的这个出了很多的昏招，然后他自己躲起来啊什么这些事情，最后呢逼得习近平说他自己出来了以后，他讲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诸如此类。但实际上啊，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之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做完了以后，这个李克强啊还是会回到唯唯诺诺的那个状态，还是要 坚定不移的这个坚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它不是一个民主政治，所以我觉得呢不太可能这个出现呢说他敢于做这种这个直接的这种对抗，甚至是做更多的，不太可能，这是一。第二个，我再
你认为更可能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现在疫情，因为现在国际关系紧张，所以他调整了国策，然后让李克强来出面，更有这种可能吗？
我倒觉得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李克强呢是不敢跟他直接对抗，但是李克强会表明自己的一个个人态度，
嗯，
所以呢他呢故意呢说出一些这个让媒体呢认为相对真的一些话，他呢要摘清他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告诉世界我跟他不是一路的，对吧？因为什么？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那么多的这个，我要用个难听的话叫祸国殃民的这些事情哈，那个东西跟我没关，跟我没关。他要摘清他自己，包括说他习近平做13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所有的事情已经大权，李克强已经大权旁落了。他即使他当想当这个家，他都当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再去替习近平顶这个锅，我想他不想做，但是呢，他是悄悄的，哎，我要把我自己摘清，我跟你选边站还不可以吗？我站得稍微侧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我猜。
哦，谢谢，摘清自己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李克强言论这个震撼效应。有分析说呢，说李克强的话引发震惊，主要是因为露了底，让人们知道了中国的这个底细。有网民的这个评论呢很尖锐，说真话总比做梦好。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个从2012年以来，这个中国呢最流行的就是官媒当中最流行的就是中国梦这三个字，然后呢官媒上做，出书也在做，然后呢社科院各高校，只要你研究中国梦，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资金，只要你研究做中国梦，所以最后做梦哈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化的了，大家呢都跟着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所以造成的是什么？中国啊，这乌烟瘴气。现在啊，比过去，这过去我都觉得是已经够差的了，现在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李克强总理呢，最后呢透露出来一些相对的真实的东西，说来话，当然大家就觉得耳目一新，跟过去的至少官媒当中的说持续向好、永远向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李克强啊，确实李克强总理讲了一段真话，但总比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啊，整个官媒全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永远向好，从来没变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呀？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心态，他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反映他的一个心态，他对现在的现状啊不满，他希望有所改变，而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个什么呀？中国官场的一个心态，中国官场啊，更多的人现在叫做官不聊生，官很多的官都什么呀？都不作为，为什么？你作为反而会有问题，所以干脆都选择不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倒乐得看习近平的笑话，所以像出现类似的这种事情，哎呀，传得可快了。这是一种心态，现在的一个政治生态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我们感谢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李先生。
好，谢谢许波。
六四三十一周年，中共成新闻自由头号敌人。六亿贫困人口震惊各界，李克强打脸习近平。欢迎收看六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之际，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文章，称中国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并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这一权利。六四惨案31年后，中共是如何不断压制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的？北京的大卫轩又是如何侵蚀和威胁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记者无国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开门就点开说，这个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这个中国仍然是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在30多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有进步呢，还是确实是倒退了？就是记者无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八九民运，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罕见的自由。其中包括新闻自由，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啊，都对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尤其是这个5月18日，赵紫阳、乔氏、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以后，被认为了中国新闻进入了1949年以后最自由的3天，就是5月17日、18日、19日，当时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游行，这个各个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现场照片和市民的这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这些照片和文字。那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新闻的管制，据我了解，这个新闻管制啊，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尤其是中共在派人考察、总结苏联东欧的巨变之后，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那以后，舆论管制就日益加紧，尤其是随着这10多年来这个数字化的，尤其是随着这10多年来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带来更多的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公民运动，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这个建立了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中，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冬的状态。这个在历年来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都是倒数 五名以内。今年四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是全球倒数第四，而且这个倒数第四啊，和另外这个前倒数前三名的厄立特里亚、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改变全人类的这个文明规则，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那个维园烛光集会，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那么悼念这个逝去的人。那香港其实一直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呢，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政府是用这个用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来打压，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个公民的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局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正如无国界记者所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说正如当年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中共应该是这个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肆无忌惮的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加强言论控制，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即疫情之机，直到现在疫情可以说大大的缓解了，中国内地也逐渐的复工了，但是通过健康码等这个数字监控，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有所加强。另外就是这个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中国目前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他们统计到的有100多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包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西藏也包括这个西藏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去武汉这个希望报道这个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记者无国界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就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包括这个几大这个官方媒体官媒机构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那个这个新闻报道，还有就是政府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媒体机构在这个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那么包括在这个自由的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攻势。那么就这些举动、这些行动，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 这个报告说呢，就是这个记者无国界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文章也说呢，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全球的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一些破坏。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观察和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构建，90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否定西方民主和自由，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这个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卫星新闻电视，还包括中国日报，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而且一直都在运行。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而且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在这个强化。那大外宣高调让公众知道，这是在2008年之后，这一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和这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际的这个金融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而且呢，就跟这个中共总结64事件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一样。那2008年，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的这个报道和奥运火炬的报道，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他的大外宣这个战略，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括外宣本土化，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或者是以这个广告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这个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它作为我知道现在比如说 China Watch 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德意志报等主要全球主要新闻媒体，这些主流新闻媒体都有广告，而且把它当作商业广告处理。事实上，即便是商业广告，它也不符合西方的商业广告的这个伦理或者法律，因为它第一公开违背人权原则，第二公开撒谎。这个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这些大外宣的声音可以传播出去，而且干扰了人们的判断甚至价值观。如果这些声音 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它是以这个政府为主体，而且以大量的这个政府资金来运作的，显然它不是一般的舆论信息，更不是商业广告，它不应该被容忍。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长平先生。
哎，不客气。
好的。
中国总理李克强接连语出惊人，继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披露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不过千元之后呢，他日前又大力推广地摊经济，鼓励个体小商贩呢要活起来生存下去。2020年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决战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多年沉浸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的这个中国人呢，难以接受国家总理披露的这个事实。海外媒体评论呢，说李克强的话就犹如投下了一颗核弹，惊醒了许多人的强国梦。那么如果李克强所说的是实情，那么习近平脱贫小康计划何以收场？李克强倡导的人间烟火与习近平热衷的这个高大上之间难道不同调吗？为什么中国总理一句话引发如此大的震动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为大家点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播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六亿中国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的吗？这个很多中国人呢不相信这个事实，可是中国总理的话又没有理由不信呢。那么月收入1000元怎么活呢？我们看到几天来国内外的媒体，中国国内外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连中国的媒体披露的中国底层的生活实际状况也就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您多年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中国的实际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我觉得哈，这个李总理披露的这个六亿人月均收入啊不足1000块，这事儿呢是真的假的？其实作为我来说啊，我是长期关注中国这个经济的。尤其是更多的呢把精力呢放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经济底层的生活，所以说两句话，这是说多了，是说多了。为什么呢？在中国哈，说那么多的人现在反馈说这个一个月1000块钱怎么生活呀？为什么像物价这么高，房价这么高，对吧？说一个在北京一个房子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个月才拿1000块钱，你怎么活呀？一斤肉现在20多块钱一斤肉，你拿1000块钱怎么活呀？说两句话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六亿人哈，在中国哈，实际上我们要是用这个难听点的话哈，不客气的话，他们就不是人，在政府眼里头哈，他们根本不算人。为什么呀？那么多的老百姓哈，那么多的老百姓。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新闻媒体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个群体，对吧？我们原来看看，可以看看那个像这个叫贵州的毕节，三个孩子最后被饿死了，大家震惊了。为什么他们天天的在这个垃圾堆里去找吃的，最后被饿死了？他觉得这不可思议，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孩子？个别现象。在山西的黑煤窑里头，很多人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拿不到1000块钱啊，何况说哈、啊，现在的这1000块钱，我为什么说多了？很多的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这些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一靠低保是多少？200块，有的是300块，一个月啊， 他们怎么活？他们觉得我这200-300块钱对我是个很重要的收入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现在应该说，如果说大家认为这1000块还不真实的话，我觉得那这6亿人啊，说良心话就不是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在中国的这个大的语境当中，他们不算人，不是公民呐、所以非常的可悲。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被这个社会
被遗忘。
好的，那么如果李克强总理啊，他说的是实情，您说的还说多了啊，至少说的是实情的话，那么情况就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是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全面小康规划的这个最后一年。那么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收官年，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低收入的群体呢？这怎么向人民去解释呢？我来请教李先生啊，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啊是怎么回事？多少收入算是贫困线呢？
现在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收入这个贫困线的规定啊，这我今天查了一下，2011年是2300块，这是一年啊，一年2300块。到了2015年涨到了2800块，到了2016年是3000块，从那以后再也没变过了。2016年以后啊，
您说的这是年收入对吧？
年收入。年收入的话，你要300块的话，三千块的话啊，一年的话，平均到这个一个月就250块钱。你是一个月这个一个人收入250块钱，就是已经脱贫了，按照中国的标准。
哦，是这样。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说两句话，要解决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中国那个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要解决8000万人口脱贫的问题，还有多少人不在这8000万里头？你不知道，他这些数字也不会告诉你。但是呢，很多中国的很多的老百姓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这是事实，对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但为什么这个中共中央包括总书记翻来覆去在讲，今年是解决这个贫困的这个攻坚战的这个关键的一年，要全面实现小康。为什么？我觉得啊，这个因为他们啊，他们生活在红墙之内，他们吃着特供，他们有那么多的后勤人员来服侍他们，他们当然不知道外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跟原来在唐朝的时候，最后说这个老百姓人相食的时候，相互之间一子而食的时候，饿的啊受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些贵族们他们说什么？为什么不吃肉啊？可以吃肉糜啊，对吧？我看跟那个时候啊快差不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还在讲要最后实现小康，全面脱贫。那说那些话，我这跟现在的当今的领导人啊，这个好大喜功啊，这个搞这些面子工程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真是一脉相承。我觉得真是可耻，可耻。
那很多分析人士、观察人士开玩笑，都用这个清朝末年，说是这个老佛爷在前面吆喝，然后呢，李中堂啊，当裱糊匠到处呢给这个修补。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共党报《求是》呢，6月1号，也就是昨天，刊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讲稿，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的问题。外界认为呢，这是对李克强言论的一个紧急灭火。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不同调？这是因为习近平呢，因为疫情和国际关系这个紧张调整国策，然后呢让李中堂让李克强出面，还是呢中共高层现在有了分裂，李克强在挑战习近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但是像李克强哈，说良心话，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传闻，认为呢现在习近平这个错招昏招连出，包括疫情当中的这个出了很多的昏招，然后他自己躲起来啊什么这些事情，最后呢逼着习近平说他自己出来了以后，他讲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诸如此类。但实际上啊，你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之间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做完了以后，这个李克强啊还是会回到唯唯诺诺的那个状态，还是要 坚定不移的这个坚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它不是一个民主政治，所以我觉得呢不太可能这个出现呢说他敢于做这种这个直接的这种对抗，甚至是做更多的，不太可能，这是一。第二个，我再
你认为更可能的是不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现在疫情，因为现在国际关系紧张，所以他调整了国策，然后让李克强来出面，更有这种可能吗？
我倒觉得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李克强呢是不敢跟他直接对抗，但是李克强会表明自己的一个个人态度。
嗯，
所以呢他呢故意呢说出一些这个让媒体呢认为相对真的一些话，他呢要摘清他跟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要告诉世界我跟他不是一路的，对吧？因为什么？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那么多的这个，我要用个难听的话叫祸国殃民的这些事情哈，那个东西跟我没关，跟我没关，他要摘清他自己，包括说他习近平做13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所有的事情已经大权，李克强已经大权旁落了，他即使他当想当这个家他都当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再去替习近平顶这个锅，我想他不想做，但是呢他是悄悄的，哎，我要把我自己摘清，我跟你选边站还不可以吗？我站得稍微侧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我猜。
好，谢谢，宅情自己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李克强言论这个震撼效应。有分析说呢，说李克强的话引发震惊，主要是因为露了底，让人们知道了中国的这个底细。有网民的这个评论呢，很尖锐，说真话总比做梦好。那么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个从2012年以来，这个中国呢最流行的就是官媒当中最流行的就是中国梦这三个字，然后呢官媒上做，出书也在做，然后呢社科院各高校，只要你研究中国梦，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资金，只要你研究中国梦，所以最后做梦哈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化的了。大家呢都跟着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所以造成的是什么？中国啊，这乌烟瘴气。现在啊，比过去，这过去我都觉得是已经够差的了，现在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李克强总理呢，最后呢透露出来一些相对的真实的东西，说来话，当然大家就觉得耳目一新，跟过去的至少官媒当中的说。持续向好，永远向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李克强啊，确实李克强总理讲了一段真话，但总比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啊，整个官媒全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永远向好，从来没变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呀？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心态，他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反映他的一个心态，他对现在的现状啊不满，他希望有所改变，而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个什么呀？中国官场的一个心态。中国官场啊，更多的人现在叫做官不聊生，官很多的官都什么呀？都不作为。为什么？你作为反而会有问题，所以干脆都选择不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倒乐得看习近平的笑话。所以像出现类似的这种事情，哎呀，传得可快了。这是一种心态，现在的一个政治生态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我们感谢。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李先生。
好，谢谢许波。